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要来谈马太福音中南讲座第二讲，主题是耶稣的事工开始与事工的完成。事工开始与事工完成，那我们用的敬拜诗歌呢，来让看我们的诗歌新语。我们用的敬拜诗歌呢，是我们的重塑经典诗歌的受洗之约，这是改写翻唱的诗歌。好，那让我把经文读一次。圣灵伴水下，信念随主化，我带信心赴天家，恩光普天下，施洗水流淌，救恩成就众渴望。洗礼过后，天地辉煌，此刻生命尽帐办，恩典之光照耀天下，我愿紧随主步伐。主恩领我家，主爱永牵挂，赐我心灵光华，圣水洁无瑕，主道传外家，主话领我回天家。好，这是歌词。好，那引言，洗礼不仅是外在的仪式，更是内心对神的回应。受洗象征信徒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进入神的恩典之约，开始全新的属灵生命。今天让我们借着诗歌受洗之约，思想受洗的意义，并立志紧随主步伐，活出神所赐的新生命。好，那在这首诗歌，首先第一个重点要谈到的是，受洗是信心的回应。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在歌词会里面提到了，圣灵伴水下，信念随主化，我带信心赴天家。好，让我们反思一下，我们是否用信心回应神的救恩，愿意委身追随主。好，受洗呢是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呢是怎么样，是向我们的主一个坚信，哎，我信主了，也向着人，向人做见证，我信主了，也向魔鬼撒旦，是我已经从你那个黑暗的权势，我搬家了，我已经到了光明的国度了，我受洗了。所以呢，要知道受洗对我们的意义。好，再来第二个重点，受洗带来生命的更新。罗马书六章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在歌词的呼应提到了，洗礼过后天地辉煌，此刻生命尽绽放。好，反思受洗后我们是否愿意活出与新生命相称的生活。好，这个意识受洗是怎么样，与主同死同埋葬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，那一章最好就去把它读熟，把它背熟，用背的方式把它背熟。因为如果你那一章你读不明白的话呢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，因为你会进入第七章，在那里挣扎着说，我是何等的苦啊，真的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同埋葬同复活。来，第三个重点谈到的是受洗进入神家的应许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好，歌词回应，主道传万家，主话领我回天家。好，让我们反思一下，我们是否愿意遵循主道，持守神儿女的身份。好，当我们受洗之后与主同埋葬同复活，要知道我们披戴基督，就是我们披戴基督，主他保护着我们的，保护着我们。所以呢，信而受洗的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好，这是整个。那在 这个结语谈到了进入恩典之约，活出新生命。受洗是信徒生命的重要里程碑，象征的归入基督与主同行。愿我们时刻谨记受洗之约，活出与蒙召相称的生命，紧随主步伐，奔向天国的荣耀。阿们。所以受洗是你属灵生命一个重要里程碑，要谨记与主所立的约，让我们从受洗之后呢，能够奔向荣耀。好，接着就让我们一起借这个诗歌来做会前的敬拜。
圣灵伴水下，新年随烛火，我带信心赴天家。恩光普天下，洗洗水流淌，救恩成就众渴望。洗礼过后，天地辉煌，此刻生命尽绽放。恩典之光照耀天下，我愿紧随主步伐。
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中燃讲座的对称结构大纲。好，那来看这张图。昨天我们谈到了君王的降生与君王的权柄 A 对称 A plan 是黑色的部分。今天来到了第二讲，是蓝色的部分 B对称 V plan。 好，把你眼睛看在蓝色的部分。 V 是马太福音三到四章耶稣受洗与试探进入服事，这是三到四章的重点。它的对称 V plan 下面马太福音26章20到28章的15节，耶稣受难与复活完成使命。所以你们看这个非常的对称，一个是受洗，一个是受难。受洗之后开始进入试探，然后开始进入服事。那受难之后呢，他复活了，然后完成使命。一个是开始服事，一个是完成使命。好，这个对称结构呢，有一个中心点，就是 F， 马太福音13章，就是天国的奥秘。哎，整个呢马太福音在谈君国的天王，那你就必须要知道天国的奥秘到底在哪里。所以耶稣做了很多的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奥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进入了第二讲。好，第二讲是耶稣事工的开始与事工的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一讲的重点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马太福音三到四章对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。好，那首先的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引言，从受洗开始事工到十架完成救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的使命在地上有一个明确的起点，也有一个荣耀的成就。首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三到四章耶稣受洗受试探，正式开始他的传道事工，向世人宣告天国的降临。好，他的对称 B plan 在马太福音26章到28章15节，耶稣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，经历了逾越节晚餐，被卖受审钉十字架，最终为人类成就救恩。今天我们要来思考，我们是否真正认识耶稣的使命，并愿意跟随他从侍奉到舍己， 最终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事工的开始以及他事工的完成，都是我们追随的一个榜样。好，那接着让我们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所谈到的是耶稣事工的开始，马太福音三章到四章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个要点谈到了受洗是顺服神的旨意。好，在三章十七节这里看紫色的部分哦，紫色都代表经文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好，在这里谈到了关键点，耶稣来到了约旦河受洗，虽然他无罪，但他甘愿顺服，以身作则，认同罪人，开始他的救赎工作。圣灵降下，天父宣告耶稣的身份，明显显明他是神所立的弥赛亚。所以整个有两个关键点，一个是受洗，一个是天父宣告耶稣的身份。好，那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又是如何？重点是我们生命的应用。第一个应用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计划，即使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期望。第二个应用是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愿意以行动来见证我们的信仰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榜样，他受洗为了尽诸般的义，为了尽诸般的义。在他尽诸般的义的时候呢，神从天上宣告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在对我们的生命上的一个重点，到底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到底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？是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也像耶稣一样的顺服，用行动，用行动来见证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要点所说的。好，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要点要谈的是，第二个要点我们看到了旷野受试探，旷野受试探胜过撒旦的挑战。好，四章四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在这里有这个关键点。好，第一个关键点是谈到耶稣受圣灵引导进入了旷野，接受撒旦的试探，但他靠神的话胜过一切的诱惑。好，那他受到试探，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撒旦诱惑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，挑战他的依靠，挑他对神的依靠。第二个试探呢，是让耶稣从殿顶往下跳，挑战他是否信靠神。好，第三个试探是撒旦应许世上的荣华，要求耶稣敬拜他，挑战他的忠诚。而每次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来抵挡撒旦，最终胜过试探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接受圣灵的引导进入了旷野，然后接受三次的试探。而胜过试探呢是什么？都用神的话来抵挡哦，经上记得说。好，那耶稣这个榜样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？好，首先第一个应用，面对试探时，我们是否依靠神的话而不是自己的感觉。第二个生命应用是我们是否忠心的跟随主，而不被世界荣华所诱惑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试炼的时候，撒旦来试探我们，神是试炼我们，炼我们，环境来是炼我们，但撒旦是试探我们，试探我们，想要绊跌我们，想要塞我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那呢，当试探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测试我们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主。就像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最好的榜样，他是依靠神的话来胜过撒旦。好，那呢，天下荣华富贵如果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是不是要屈膝跪拜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呢？还是你能够胜过撒旦呢？好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好，第三个要点谈到的是传道与门徒的呼召，天国的宣告。好， 看经文的部分，四章十四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在这里关键点是耶稣开始传道了，开始传道宣告天国的降临，呼召人悔改。第二关键点，他开始呼召门徒，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业，专心的跟随他，成为得人的渔夫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事工的开始。好，那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到底是如何呢？好，首先我们是否真正的悔改，并将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，是首先我们应用。我们是真正的悔改，将生命完全交托给神。再来第二个应用是，我们是否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成为得人的渔夫。那最重要是采取行动，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来跟随基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耶稣他事工的开始，事工开始，然后开始传道了。而我们今天要怎样效法耶稣，开始接受耶稣，向众人、向灵界、向神、向人、向撒旦宣告，借着受洗我是主的门徒，借着相信跟悔改而成为主的跟随者，而成为主的跟随者，接受呼召之后成为得人的渔夫。好，这是在第一部分我们所看见的。好，那再来是 V plan 的部分，就是来到了第二个部分。那第二部分是看到了耶稣事工的完成，马太福音26章到28章15节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要点是逾越节晚餐新约的设立。好，新约的设立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个26章28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好，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这是我立约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那在关键点方面呢，第一个关键点呢，我们看到了在逾越节晚餐中，耶稣设立圣餐，以饼和杯象征他的身体和血为我们的罪流出来。而他强调了第二关键点，他强调他的死将带来新约，使人得着真正的罪赦罪之恩。好，那这个整个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又是如何呢？好，来看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珍惜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是否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圣餐，并在生活中活出新生命。好，当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了，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。看到主耶稣呢，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是否愿意也付上代价来跟随他。好，那这是V plan 第一个重点。再来呢，第二个重点要谈的是审判与十字架，爱的极致。好，看到经文27章的46节，看此次的部分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点，耶稣被比拉多审判，百姓宁愿释放强盗巴拉巴，也要定耶稣的死罪。他被鞭打，戴上荆棘冠冕，被钉十字架，承担世人罪，为我们做救赎，付出了生命。好，这里的关键点是在十字架上，他大声的呼喊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表明他承受了罪的刑罚与父神的隔绝，就要把自己交托自己的灵魂，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极其的痛苦。他说他承受了地狱的刑罚，因为他从来跟父神没有相隔过，但是父神对罪恶的痛恶，他必须 把他自己的爱子给弃绝了，来成就救赎的大功。好，那呢，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十字架的爱，并在生活中活出饶恕与宽恕呢？好，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生命的应用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好，是否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爱，并在生活中活出饶恕与宽恕啊？第一个应用，第二个应用，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除掉它，十字架就是死，十字架就是了结我们的旧造，与主同时才能够与主同埋葬，才能够同复活。所以当我们知道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除掉它，除掉它，十字架就是死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要点，谈到的是耶稣的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。好，我们看到经文的部分，紫色部分，28章6节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在这里关键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战胜了死亡和罪的权势，他战胜了死亡。再来天使的信息呢，天使宣告他已经复活了，并吩咐门徒去加利利与耶稣相见。好，那真相是无法隐藏的，大祭司们为了掩盖事实，贿赂兵丁，制造假消息，但复活见证无法被隐藏，被隐藏。好，那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又是如何？重点是我们生命的应用，在生命的应用部分，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耶稣已经战胜死亡，并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？这个应用，我们是否勇敢地传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？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是，很多耶稣的门徒在那里都见证了耶稣是复活的神。而今天呢，你也能够见证复活的神。为什么？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呢，耶稣他那复活的生命要进入你的里面，让你不是只有在复活节的一个宗教节日敬拜而已，做一个宗教徒，而是成为一个里面有基督复活生命的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宣告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的意思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外面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，尤其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那你就可以去向人宣告耶稣是复活的。因为原本就像这些门徒一样，他们是软弱，他们是害怕的，胆怯，是躲起来的，但是遇见了复活的主之后呢，心灵复苏了，里面呢借着圣灵的浇灌呢，得着力量，开始去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。好，那这整个结论，好，结论，从侍奉到十字架，成就救赎大功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成就救赎，耶稣的事工开始于受洗，开始于受洗，顺服神的旨意，面对试探，传扬天国的好消息，最终他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舍命，成就救赎的大功。他的复活宣告了胜利，带给我们盼望，让我们可以活在神国的荣耀当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，成就救赎，复活宣告胜利，十字架牺牲为罪人舍命，传扬天国，呼召人悔改，顺服旨意，从受洗开始。好，从侍奉到十字架，成就救赎的大功。好，那重点是，重点是呼召，你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从信仰起点到终点都坚定不移？耶稣从受洗到受难，从事工开始到事工的结束，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今天呢，你是不是也是一样，从信主开始能够走到你人生的末了呢？邀请你一起来行动。第一个，默想基督，每天默想基督的顺服与牺牲，操练自己对神的信心，常常默想基督所做的，默想他所做的。再来，面对挑战，勇敢面对挑战，效法耶稣的榜样，在生活中活出天国的价值观。第三个，邀请你行动的是分享福音，向未信主的亲 有分享耶稣的受难与复活，传扬神的救恩，尤其是像什么，像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也是懵懵懂懂，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，所以福音要传到教会。好，那呢，呼召你愿意从始到终都坚定不移吗？天天默想基督，能够面对这个挑战而能够把福音宣扬出去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，完成救赎大功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，不仅仅是相信你，也愿意跟随你承担福音的使命。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复活而充满盼望，并将这盼望带给世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这是这一讲对称结构，我们看到了耶稣从受洗到受难。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家人，邀请你来受洗，来向缺亚的权势能够宣告你的得救，跟黑暗权势说，我跟你一刀两断，跟神说，跟我们主说，我跟你连结，我接受这受洗之约。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受洗之约。
圣灵伴水下，新年随烛火，我带信心赴天家。
耶稣，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屈膝敬拜
普天下，
我们看到你顺服到底，顺服以至于死，全在十字架上。看到你从受洗到受难，今天我们也愿意效法你的脚步，信徒般的你。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属灵的时期，就是与你同死同埋葬。同死同埋葬，受洗就是死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死，就是十字架。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开始，也就是我们立定心志，我们今天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懵懵懂懂，我们虽然受洗，却不知道受洗的真意。今天借着受洗跟受难，让我们知道你来是为着你的死，你来是为着你的死，跟随你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首先要向己死，向自己的老旧人死，让我们老旧人跟你一同埋在水里，同死同复活。当你受难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你复活了，你不再停留死，而是复活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从进到水里的时候就是埋葬，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是与你同复活。今天我们必须要得着你那复活的生命，复活的大能，今天我们才配称为基督徒，不然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徒，一个宗教徒整天守宗教节日的宗教徒，庆祝圣诞节，庆祝复活节，但是没有得到你那复活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可怜我们这一群人，让我们从宗教徒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今天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姊妹们，当你听到这一则中难的时候，或许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宗教徒还是基督徒，那就让我们悔改，悔改我们过去所行的，跟主说，主，我过去懵懂无知，留在宗教的领域里面打滚，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，最重要我要悔改，要信靠你，要与你连结，要能够被圣灵所重生，我才能够与你同复活，得着你那复活的生命。也祈求主耶稣在此时此刻借着圣灵的重生，让我们正在举起手祷告的人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让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，不再是一个宗教徒，而是成为一个里面有基督生命、外面彰显基督生命的真正有基督复活生命的基督徒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你所做的，你的受洗，你的受难，我们愿意效法你的脚步，从受洗那一刻开始就宣告我已经与主同，不止同死同复活，得到你那复活的生命，去宣扬福音直到地极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